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对遗传学家来说，这种可能性激发了他们心中的躁动。如果能够在基因中进行定向剪切，那么就有可能产生突变。基因组中的大部分突变均是随机发生的，你无法操纵 X 射线或宇宙射线来选择性的改变囊性纤维化基因或太伊萨克斯二氏病基因。但是在杜德纳与卡彭蒂耶的研究中，突变并不会随机发生，这种剪切在经过编程后可以发生在可供自我防御系统识别的特定位点。通过改变识别元件，杜德纳与卡彭蒂耶就可以对选中的基因展开攻击，从而随心所欲地让基因发生突变。其实这套系统还有潜力可挖，当基因被切开时，两端呈暴露状态的 DNA 就像断了的琴弦一样容易修剪。剪切与修剪都是为了修复破损基因，同时基因也可以再次通过寻找完整拷贝来恢复缺失信息。正如物质可以储存能量，基因组也会保护信息。通常来说，被切开的基因可能通过细胞中其他基因的拷贝来恢复缺失信息，但是如果细胞内充斥着外源 DNA，那么基因就会执着地去复制诱饵 DNA 中的信息，而不是以备用拷贝作为模板。于是诱饵 DNA 碎片所编码的信息就能永久性地写入基因组。这种过程就像是从句子中删掉某个单词，然后在原来的位置强行使用新词将其替换。根据上述原理，预先确定好的基因改变就能够被写入基因组。基因中的 ATGGG-CCCG 序列就能被改变为 ACCG-CCGGG。因此，从理论上来讲，突变的囊性纤维化基因就能够被矫正为野生型基因。抗病毒基因能够被导入任何生物体。突变的 BRCA1 基因能够被逆转为野生型，具有许多重复序列的亨廷顿突变基因可能会被破坏并删除，而该技术被命名为基因组编辑或基因组手术。2012年，杜德纳与卡彭蒂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微生物防御系统 CRISPRCAS9 的研究数据。这篇文章一经问世，迅即成为点燃生物学家想象力的火种。虽然在这项里程碑式研究发表后的3年里，基因编辑技术已经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该方法还是受到某些基本条件的制约。例如，有时候被剪切的基因可能发生错误。此外，由于这种技术修复基因的效率很低，因此想要把信息重新写入基因组的某些特殊位点极其困难。尽管基因编辑技术尚存在某些不足，但是与其他任何基因改造方法相比，这种方法仍然是最便捷、强大与高效的基因编辑工具。在生物学历史上，能够与之比肩的科学成果实在是凤毛麟角。这项革命性技术源于微生物自身某种神秘的防御机制，它最早由从事酸奶加工的科研人员发现，然后由 RNA 生物学家通过再编程实现了遗传学家期盼已久的梦想。它可以对人类基因组进行定向、高效与序列特异性修饰。基因治疗的领军人物理查德·马利根曾经幻想过完美的基因治疗，而这套系统就可以让他的理想变为现实。目前，距离完成人类基因组永久性定向修饰就差最后一步， 我们需要把在人类胚胎干细胞中创建的基因改变整合到人类胚胎中。然而，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伦理角度来看，将人类胚胎干细胞直接转化为正常人类胚胎都不可思议。即使人类胚胎干细胞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分化为所有类型的人体组织，但是当人类胚胎干细胞直接移植到女性子宫后，我们依然无法指望这个细胞可以自动形成正常人类胚胎。当人类胚胎干细胞被移植到动物体内后，其中大部分细胞也只能分化为某些松散的胚层结构，而这与受精卵在人类胚胎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解剖学与生理学结构相去甚远。为此，研究人员设计出一种潜在的替代方案，他们先等胚胎解剖结构基本形成后，再对其进行整体遗传修饰。但是这种办法也面临尴尬的境地，人体胚胎一旦形成各种胚层，那么就很难再对其进行基因修饰。即便先抛开技术问题，进行此类实验的伦理争议也大大超过了其他方面的考虑。在人类活体胚胎中尝试基因组修饰，必然会引发生物学与遗传学范畴以外的各种担忧，而进行此类实验无疑超出了大多数国家能够接受的底线。好在目前还有第三种方案可供选择。假设我们能够采用标准基因修饰技术将基因改变导入人类胚胎干细胞，那么这个经过基因修饰的胚胎干细胞或许能够转化为生殖细胞。如果胚胎干细胞是真正意义上的多能干细胞，那么它们就应当能够分化成人类的精子与卵子。现在让我们来进行一项思维实验，如果体外受精采用基因修饰的精子或卵子来产生人类胚胎，那么由此产生的胚胎中全部细胞都将携带这些基因改变，而上述细胞中当然也包括精子与卵子。在实验开始的准备阶段，由于所有步骤并不涉及改变或操纵真正的人类胚胎，因此也能安全地避开人体胚胎研究的道德底线。最为关键的是，该实验的流程完全模拟了成熟的体外受精技术流程。精子与卵子先是在体外完成受精过程，然后早期胚胎再被移植到女性体内，而这些步骤几乎不会引发争议。上述方法不仅是实现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的捷径，同时也成为发展超人类主义的后门。胚胎干细胞向生殖细胞转化为外源基因导入人类生殖细胞提供了便利。随着杜德纳不断完善用于改造基因组的 CRISPR 系统，这项终极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渡过难关。2014年冬季，在不依赖人类胚胎干细胞的基础上，英国剑桥大学以及以色列魏兹曼实验所的胚胎学家开发出一套可以产生原始生殖细胞的系统。而在之前的实验中，研究人员采用的早期版本人类胚胎干细胞根本无法创建出此类生殖细胞。2013年，来自以色列的研究人员对于早期研究进行了改造，他们分离出一批更容易形成生殖细胞的新型胚胎干细胞。就在一年以后，该团队在剑桥大学同行的协助下发现，如果将这些人类胚胎干细胞置于特定条件下培养，同时采用特殊的诱导剂引导其分化，那么胚胎干细胞最终会形成精子与卵子的前体细胞簇。但是此项技术还是存在繁琐与低效的问题。很显然，由于创建人工胚胎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对于这些精子样与卵子样细胞来说，尚不清楚它们形成的人类胚胎能否正常发育。但是 研究人员已经基本上分离出可以进行遗传传递的细胞。从理论上讲，如果能够采用任何遗传学技术对亲本胚胎干细胞进行修饰，例如基因编辑、遗传手术或通过病毒插入基因等手段，那么这种基因改变就会被永久性写入人类基因组，并且将按照遗传学的规律世代相传。值得注意的是，操纵基因与操纵基因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 DNA 测序与基因克隆技术不仅增强了科学家对于基因的理解与操纵，同时还使他们掌握了左右细胞生物学变化的本领。但是在自然条件下，对于基因组进行操纵将面临来自技术领域的巨大挑战。但是如今这种风险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细胞，而是直接指向我们人类自身。1939年春季，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仔细思考了自己所从事的核物理研究进展后，他意识到制造具有强大威力武器所必须的每个步骤都已经独立实现，而铀分离、核裂变、链式反应、反应缓冲以及控制释放等关键技术也已完成，现在就差把它们按照顺序组合起来。如果你将这些反应按顺序串联起来，那么就能够制造出原子弹。1972年，当保罗·伯格在斯坦福大学盯着琼脂糖凝胶中的 DNA 条带时，他发现自己也正处于同样的关键时刻。科学家可以通过基因剪切与粘贴、嵌合体创建以及将基因嵌合体导入细菌与哺乳动物细胞等手段，在人类与病毒之间建立遗传杂交。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反应按照顺序串联起来。其实对于人类基因组工程来说，我们也正处于同样关键的时刻。假设人类基因组工程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 分离出真正的人类胚胎干细胞， B. 运用某种技术在这个细胞系中创建可靠的定向遗传修饰， C. 将基因修饰的干细胞直接转化为人类精子与卵子， D. 通过体外受精技术使这些经过修饰的精子与卵子孕育出人类胚胎，那么你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转基因人。由于每个步骤均受制于当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因此根本没有任何捷径可供利用。与此同时，这其中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每个基因都可以被高效地改造吗？这些改造可以产生哪些间接影响呢？胚胎干细胞分化出的精子与卵子能够发育成为正常的人类胚胎吗？尽管还有许多无关紧要的技术问题有待解决，但是这幅拼图的关键部分已经尘埃落定。可以预见的是，上述每个步骤在目前都受到严格的规定与禁令的制约。2009年，在经历了联邦政府对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长期限制后，奥巴马政府宣布解除对分离新型胚胎干细胞的禁令。但即使有了这些新的规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依然明令禁止进行以下两种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第一，科学家们不得将这类细胞导入人体或动物体内，并使其发育成为活体胚胎。第二，禁止在可能传递到生殖细胞的情况下，对于胚胎干细胞基因组进行修饰。2015年春季，就在本书的撰写工作接近尾声时，包括珍妮弗·杜德纳以及戴维·巴尔蒂摩在内的众多科学家，在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他们呼吁暂停基因编辑与基因改造技术在临床领域，尤其是在人类胚胎干细胞中的应用。这份声明提出， 长期以来，人类生殖工程的发展已经成为公众躁动不安的源头。人们尤其担心这项应用会从治疗疾病沦为哗众取宠，或是带来严重并发症的反面典型。本次讨论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基因组工程能否成为治疗或治愈人类重大疾病的可靠手段。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它又将在何种情况下发挥作用？例如，通过该技术将致病基因突变替换为健康人中更具代表性的基因序列是否合理？由于我们对于人类遗传学、基因环境交互作用以及发病途径的理解仍然十分有限，因此，即便是这种看似简单明了的方案，也会引发严重关切。许多科学家不仅认为这种暂停可以理解，而且他们甚至觉得还很有必要。干细胞生物学家乔治·戴利指出，基因编辑引发的最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将如何看待人类的未来，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在改变自身生殖细胞上迈出关键的一步。同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要把控遗传命运给人类带来的巨大风险。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限制条款在许多地方都令人想起了当年的阿西洛马会议。这份声明旨在人们能够从伦理、政治、社会与法律角度做出研判之前，对于此项技术进行限制。此外，他还要求对于科学及其未来进行公开评估，同时也坦诚我们正在逐步接近永久性改造人类胚胎基因组的目标。鲁道夫·耶尼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生物学家，他在世界上首次利用胚胎干细胞获得了小鼠胚胎。耶尼施说道，毫无疑问，研究人员将会在人类中尝试基因编辑技术，而我们需要制定某些原则性协议来明确是否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人类。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中增强所释放的信号已经背离了基因组工程的传统底线。在基因组编辑技术问世之前，胚胎选择等技术可以让我们从人类基因组中剔除信息。只要通过 PGD 来选择胚胎，那么亨廷顿基因突变或囊性纤维化突变就会从某个家系中消失。相比之下，我们可以通过 CRISPR-Cas9 系统在基因组中添加信息。基因可以通过定向方式进行改造，同时新的遗传密码也可以被写入人类基因组。这种现实说明，生殖细胞操纵很可能会以完善自身为理由招摇过市。弗朗西斯·柯林斯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这意味着某人将被赋予决定完善标准的权利，而我们应该对于任何图谋不轨的行为保持警惕。那么现在问题的症结就不是基因解放，而是基因增强了。他们二者之间的区别就是未来进行基因组编辑潜在争议的焦点。这段历史教会我们，如果在个体中疾病对应的是常态，那么某人理解的增强可能是他人概念中的解放。但是人类能够实现增强自身基因组的愿景吗？增加基因编辑的自然信息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们能否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让基因组变得更好呢？2015年春季，某个来自中国的研究团队宣布，他们在无意中跨越了基因编辑技术的红线。在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黄军就领导的实验团队从体外受精诊所获取了86份人类胚胎。他们尝试利用 CRISPR-Cas9 系统来矫正一个常见的血液病基因，最终有71份胚胎存活下来。在接受检验的54份胚胎中，仅有4份胚胎成功插入了正确的基因。而令人诧异的是， 该系统被发现存在拖把效应，其中三分之一的受试胚胎被导入了其他基因的非定向突变，其中就包括维持胚胎正常发育与生存的关键基因，因此该实验被立即叫停。但是无论上述结果是否为粗心大意所致，这项大胆的实验注定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议。世界各国科学家对这种意图进行人类胚胎基因修饰的行为表示出严重忧虑与关切，包括自然、科学以及细胞在内的多家国际顶级杂志均拒绝发表此项研究结果。他们认为该实验严重违反了安全与伦理标准。然而，当生物学家们在惶恐不安中阅读了全文之后，他们马上就意识到这只是突破基因编辑技术底线的第一步。中国学者正在采用捷径来实现永久性人类基因组工程。可以预见的是，此类实验中所用的废弃胚胎很可能携带意料之外的突变。但是，这项技术在经过多次修改后可以变得更加高效精准。例如，如果使用胚胎干细胞与干细胞来源的精子和卵子，并且在剔除掉任何致病突变之前对这些细胞进行筛选，那么基因靶标的效率也许还能得到迅速提升。黄君就告诉记者，他正在计划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减少拖把突变的数量，例如将碱切酶精确引导至所需位点，或者导入不同构象的酶，使它们在突变累积前失活。黄君就希望在几个月之后就可以进行其他实验，他预计基因编辑的效率与保真性将会得到提升。其实他的表述并不夸张，尽管修饰人类胚胎基因组的技术可能存在复杂、低效甚至是错误等问题，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将其排斥在科学研究之外的借口。就在西方科学家对于黄君就的实验保持审慎态度的同时，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却对此类研究的前景表示乐观。我认为中国同行不会暂停这些实验。2015年6月底，某位科学家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而一位中国生物伦理学家对此进行了澄清。儒家思想认为生而为人，这与美国以及其他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不同，他们由于宗教原因不能接受胚胎实验，我们的红线是只能对14天以内的胚胎进行实验研究。尽管另一位科学家用先做后想来形容中国模式，但是一些公众评论员似乎对于这种策略均表示认可。即便是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栏中，许多读者也支持解除政府对于人类基因组工程的禁令，同时力劝西方国家增加对此类实验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持与亚洲同行的竞争。毫无疑问，中国的积极参与已经提高了世界范围内的赌注。就像某位作家所言，假如我们不去开展这项工作，那么中国同行就会迎头赶上。人类胚胎基因组改造的驱动力已演化为国际军备竞赛。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有报道称四支中国科研团队正在尝试将永久性突变导入至人类胚胎中。等到本书出版的时候，如果首例人类胚胎基因组靶向修饰的实验已经完成，那么我将丝毫不会感到惊讶。世界上第一位后基因组人类，或许马上就要诞生了。